好，谢谢，谢谢王子薇的邀请，谢谢大家的时间，非常抱歉，我昨天晚上才知道这是个现场的分享，我之前是不知道的，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确实有很多的工作，也非常但是我总觉得有机会线上分享总比没有机会分享好，因为这个学年大概也只有今天了，所以很珍惜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吧。那首先呢，还是在每一个分享之前，我都想跟大家讲一下说，这只是我们教育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上边的一些发现，就像是牛顿他怎么样形容物理世界的发现啊，他说他在物理世界的发现呢，就像是浩瀚的大海边上几颗石子一样。那今天讲的这些呢，也很多是来自于我们心理学界的一个漂亮的石子而已啊。那其实浩瀚的这个育儿的深奥呢，其实都藏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每个家庭都有都有机会接触这样的大海。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心理学上的一些发现。那今天讲的是领导力啊，大家如果因为一想到领导力，大家可能都是觉得说啊，一个校长领导一个学校，一个 CEO 领导一个公司。其实呢，在英文中这个 lead 领导这个词呢，它是有它的含义是。不是从上到下的这个只是局限于上级跟下级这样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您看一下它的同义词是guide 去引导或者是甚至是shepherd 牧羊人。其实 lead 它是最主要的是带着我们一起去往前走，通过我们最终呢是一个影响力。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影响我们一起去。朝同一个方向去走，那我在咨询的过程中呢，很多的孩子会跟我讲说啊，我的 parents 就是最好的 leader 啊，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啊。有一些，但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会反馈给父母哈那父母都会很吃惊说，哎，好像他也没有照我说的去做，所以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大家不要灰心，其实我们的言行对孩子都有影响力啊，只是。影响力它的方向不一样，或者强弱是不一样的。我们跟孩子朝夕相处，多多少少都对孩子是有影响力的啊！一定要有，首先要有信心，知道自己对孩子是有这个影响力的。那我自己是教研究生院的积极心理学课，但是这个课的副标题就是领导力，所以我教了7年MBA 的课程的。领导力，就我教的是成人的研究生。那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如果你的行为能够去激励他人，梦想更多，学得更多，做得更多，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领导者。”关于这个父母，那更是。关于父母的领导力呢，其实有好几本书已经在这方面了。比如说《Parents Who Lead》，能够。影响到孩子的，对孩子有领导力的这样的父母，那他的这个定义呢，也是非常的准确哈。他说什么叫领导力呢？就是 mobilize people，让人们动起来，朝哪个方向动呢？朝着一个共同的这种价值的目标，然后能够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然后去激励他人能够朝着更好的未来来行动。这样一个力量就是领导力，那他必须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未来呢，哎，大家说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去前进，然后呢，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觉得什么是重要的，是非常一致的。在上周的这个劳工节退休会的时候，我们 ICVC 请来了白友成博士，那我非常喜欢他的讲座，他是我非常尊敬的科学家牧师之一。他当时也在讲这个影响力，他说什么叫影响力呢？影响就是影是如影随形，那响呢就是不同凡响，就是有了声音才有一个回应，所以影之随形。声啊，这个响之随声，一方产生了一种动作，引起了另外一方发生变化或者行动的力量，这就是影响，非常的准确哈。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 imprinting。imprinting 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动物，它在刚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它第一眼看到的是谁，它就以为那个是它要 follow 的人。所以就像是这位科学家 Dr. Lawrence，那他是用这个鸭子。 来做实验，它在鸭蛋孵出来的时候，它第一个出现在鸭子面前，那么这些鸭子就会，它去哪儿，它们就会去到哪里。那么这个就是影响、跟随、效法 （imprinting）。那其实呢，我们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影响力，就是他不知道我们做的是对是错，只要是我们做的，他就要去重复去做。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家儿子在1岁多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和爸爸在 floss。然后他那时候其实牙齿没几颗啊，但是呢，他就一定要拿那个牙线跟我们一样这样去 floss，哎，这就是 imprinting，就这种影响力。影响力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啊。那比如说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非常透明的，非常受周围人的影响。那这个画面中的孩子，也就是大概一两岁的样子，那么他一开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环境下，他是很愿意去探索新的玩具的，也很高兴。但是呢，几秒钟之内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给他再有趣的玩具，他也不玩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做这个实验，这是华盛顿大学做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呢，他加了一个 emoter，就加了一个人，有一个在训斥这个给他做实验的这个人。那么周围一旦有这种非常愤怒的声音的时候，这个孩子马上就开始退缩，就不敢再去好奇心的去探索学习了，这就是情绪的影响。那其他行为的影响更是，比如说这个也是上世纪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叫 social learning。那先给这些孩子呢看一个录像，这个录像中呢这个人是在打这个玩偶的。那看完录像之后呢，这些孩子10有8九全部都开始模仿他们看到的。这就是环境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力，哎，就是不管是男孩女孩，10有8九都是在重复他们看到的这个行为，这个影响力有多可怕？就是我们的环境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力。再往大一点的时候，更是这样了。这是在上周四的时候，我在基督五家亲子加油站活动中答疑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12岁的男孩成长过程中没有童年一起成长的密友，对同龄人、同龄同学都有这样和那样的评价，不愿意和任何人深交。本身是很受欢迎的，帅气、运动好，足球、冰球都玩得很好。但是呢，他私底下瞧不起不如他的挑挑拣拣然后虽然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那过完一阵子，友谊就不继续了，怎么办？为什么总是对别人有这个 judgmental 啊？那当时我就问了一句话，因为在答疑中呢，我时间很短，我只能问最关键的。我当时就问了，我说你注意一下这个孩子，他的周围环境中有没有家人或者是反正跟他住在一起的、经常见面的这样的人有没有互相挑剔，是有一方就是总是在评判或者是挑刺那有没有这样的人？结果的父母他就回了一句，他说感谢老师的指点，妈妈对父亲一直挑剔不满，负评。对，孩子这些都是在像镜子一样反射我们周围人的影响。那这里呢，并不是忽略说孩子没有基因的影响，基因影响也很大。那同样的环境中，也有一种可能性，非常小的几率，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孩子没有太受环境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十之八九，就像刚才那个录像一样，十之八九，他是一定会 copy，因为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待人接物的方法，就是挑剔别人。好，那这就是引来了另外一个心理学的发现，我觉得也十分值得我们去想一下。那大家猜一下，这个豹子和这个羚羊，那哪一个会跑到死？就是说哪一个的哪一大家可以打一下哈？你觉得羚羊一定会力气或者是坚持的要比豹子久，还是豹子坚持的比较久？如果你觉得羚羊坚持的比较久，请打个一；如果觉得说豹子坚持的比较久，请打个二。是的，一定是一。为什么一定是一？是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是动物，跟动物都是属于一样的，我们这是本能的这种，是对羚羊来讲它是保命的问题，那对豹子来讲它只是个晚餐的问题。那但是这个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整个的人类的过程中哈，这个整个的历史上我们就是这个消极的情绪，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对，比如说我们可以在 就是如果是一件好事发生，我们不会高兴太久时间，然后也不会把它扩大到别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赢了一次比赛，我们不会说，哎，以后所有的时候都会赢，很少有这种现象。但是如果是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个就麻烦了。当我们有负面情绪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会做了一件丢人的傻事儿，就怀疑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很愚蠢，没有人会尊重我们了，等等等等。对，一件事情无能为力，然后就会焦虑的彻夜难眠。就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持久的，比积极情绪要深刻持久的多。那再加上呢，语言。那这是我们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清华大学的社科院长彭凯平教授。那么他当时他做了一个研究，他说13种语言正面和负面的表达的研究发现，过去200年中文的负面表达是全世界最明显的。很多国家它是正面的偏向，比如说西班牙语，200年以来讲的好话多一些，但是中文它是负面偏向的。如果我们讲负面的话，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如果讲正面的话，大家都觉得我们在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讲到影响力，我必须要谈一下这个。待会儿会看到说为什么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如果想对孩子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负面的影响一下子孩子就记住了。在过去的讲座中呢，跟大家分享过积极情绪的力量。其实积极情绪是最能够有效的帮我们成长的。比如说他。如果引发积极情绪之后呢，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创造力、解决问题能力、内驱力、自控力、韧性等等都会显著提升。但是刚才看到了，消极情绪它的印象特别深刻，积极情绪怎么产生？那需要我们特别的一个努力，特别是我们作为华裔。那其实要看一下这个孩子们，我们想要影响孩子，无非是想要孩子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将来能够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大家看一下，这是。How children succeed，孩子如何成功？上面讲过，其实7个预测孩子未来成功的因素中呢，其中有5个都是跟情绪是息息相关的，感恩、乐观、好奇心等等。那情绪对影响、对领导力影响力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我们的理智就像这个骑象人一样，我们站得高，看得远。知道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应该做什么，理智上是知道的，但是做不做得到，是由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庞大的这个大象，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够一起工作，能够带动它来决定的。昨天我在参加中国的中小学健康教育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峰会，那里面的讲员呢，他也是非常理智，这个博士生导师等等，他当时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我在减肥，我知道我不应该。”吃那个红烧肉，结果我昨天吃饭的时候就有一盘红烧肉放在我面前。那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吃，因为我现在高血糖、高血脂，不能吃这样的。但是大家猜一猜，我明明理智上知道我应该怎么吃，我也是个很聪明的人，博士生导师。那最后吃了没有呢？还是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烧肉带来了情绪价值。他说红烧肉给他带来的是妈妈的回忆，小的时候妈妈做的最好吃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所以情绪是会。超越我们的理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关注，在想对孩子有影响力、有领导力，我们必须要关注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积极情绪调动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想去通过讲道理，那个是讲不过孩子的情绪的。孩子情绪不对的时候，你的道理再正确，也没有办法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力。理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是情绪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做得到。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呀，情绪这个力量太可怕了。确实，情绪，过去讲过，情绪在人在这个气头上的时候是，会说出来、做出来，我们之后都会后悔的事情。但是没有情绪也不行，情绪。没有情绪的话，就不会由黑暗向光明、冷漠向活力的一个转变。所以情绪，我们可以。我们掌控好了情绪，可以让情绪帮助我们来做介绍更好的这个影响力。当然，我们想让孩子们想影响他们，想带领他们，是最终的目的呢，是像效法基督一样啊。那基督是每个人家中的最大的 leader，对不对？他应该是带着我们往前走啊。这是我们终极的这个 leader 是在神的手中啊。那而我们。父母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父母就像是孩子他读的第一本圣经，或者是他 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的影响力，那就是通过就基督的影响力，要通过我们对孩子们产生一个效用。所以这个是我想特别提醒在座的姐妹，我自己也是，我也常常在提醒自己自己也是很有亏欠但是不能，待会儿会讲到怎么样才能对孩子产生领导力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自共勉。我们共勉就好了。我们必须要对孩子产生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影响、不去带领我们的孩子，那世界上很多的影响力在存在。那原来给大家分享过比如说这是我的线上的中学生的课程，孩子们告诉我的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都是 confusing 是。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他们很疑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那这个环境确实也越来越疑惑了这是加大的这个申请上已经性别出现了6个了，这是加州大学从2015年就开始了6个性别。那在2周之前呢，有机会去参加郑立新牧师的这个讲座哈挽救下一代，我很少在 Zoom meeting 上流泪，那他这个对我震撼非常的大哈确实是我当时原来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怎么会影响力这么大，那他总结了一下，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性教育，这是美国性别资讯教育委员会的前执行长他就是让。现代的教育呢，让孩子们摆脱圣经和其他传统性道德形式的这种约束，大家能想到吗？这是他自己公开的讲的，就是要摆脱来自圣经的约束，而且比如说像在我们公立学校，你换一个课，18岁以下的孩子换一个课，你都需要父母签字，但是如果是孩子去换性的这种荷尔蒙手术等等，不需要父母签字，太恐怖了，无法想象。这是我们4年级的小学的教材，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然后这个是中学生的一个教材，也是关于这个着重介绍了和父亲的复杂的关系啊、性取向啊等等，这都是孩子的必读的教材，就是真的是看得我是胆战心惊。那比如说这个 LGBT 这个影响力，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个年龄阶段哈，比如说现在Baby Boomer 这个年纪只有2.6他会认同，但是到了我们。我们的年轻人最近20年，他的认同率就高达了20%以上，特别是女性、女孩子，我们的女孩子，我们的女儿们，25岁以下，觉得自己是 LGBT 的，就是已经达到30%了，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最恐怖的是，你一旦开始这个变性的手术，我自己接触过好几个案例，都是已经开始注射，就是。不是自己性别的这个荷尔蒙了，到最后2年之后，孩子真的就是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在生理上已经出现了已经改变了。对，好，那回到我们的影响力，那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现在也知道了，特别需要带领我们的孩子。那怎么样去带领呢？一定要先区分出这个 boss 老板和领导者两者的区别。那 boss 呢是靠这个威胁。压力那个权力来去要求孩子们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到10岁以后，10岁之前也许还可以，10岁之后是绝对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leader 而不是 boss。这个时候就是必须是让孩子们愿意跟随我们，follow 我们让我们带领，而不是不得不跟着我们，因为恐惧不得不。好，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对孩子更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家长呢？那请教一下在座的各位姊妹哈，那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人你愿意跟随？你心甘情愿的，他做什么你就想做什么，他说什么你就想去 copy，什么样的人会对我们有影响力？哪位姊妹愿意分享一下？线上线下都可以哈，分享一下说什么样的人会对您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家长那个
对，
father，
是像 Maggie 姊妹讲的 role model，我的榜样。那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你的榜样呢？我们现在找的就是这些 characteristic。那找到了这些，我们就有迹可循。对，
What makes you a good leader？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我们的 role model？跟你打开话筒没关系的，您可以直接讲，节省时间哈。什么样的人我们愿意追随？对我们有趣，非常好。诸位姊妹讲的以身作则，他说到做到了，我就跟随他，言行一致。对了，一样的是好，非常棒。还有什么？是的。是的，充满爱，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哈，非常大家感谢大家的反馈。好，那我自己是教研究生院的领导力课程的。那关于这个 good leaders，好多好多不同的，就是这个 characteristic 太多了。除了大家刚才讲的 integrity，言行一致，还有就是有爱心 empathy，同理心很强，尊重他人，有勇气等等，感恩等等这些，好多好多。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领导力的模型哈，大家看到的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去领导别人，在领导别人之前，你要先有自我领导力，自我驱动，自我驱动，对，不同的，这都是不同的领导力的模型，都是在讲自律自己，先自律自己，然后才能协调他人管理业务，对，这是领导力，领导力都是不同的这个模型中都是一样的，那。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除非我们先把自己给领导好了。但是 Dr. Bennis 他是美国的领导力学院的创始人前院长，他说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就是同义词，成为你最好的你自己。那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非常的难。你要做最好的自己。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姊妹，有没有觉得自己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我还没有哈，我是不敢举手的。对，我还在成长中，under construction。对，所以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我们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这是 Dr. Maxwell，那他也是基督徒那他是我们领导力领域里面大概是最好的这个 speaker 和作家。那他的这本书呢，也是我的教材。我在研究生院中用他的书做教材，《领导力的五个层次》那这个他是专门是培训领导力的非常值得看一下哈。那我为什么提一句这个呢？因为我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他的这个 model，就是从职位许可他的五个层次讲过一遍，我不想重复。如果大家感兴趣，父母领导力那个等于初级课程，今天我们是中级课程，我把初级的先 skip 掉了，那个有录像，我可以把录像的链接发给王姊妹，王姊妹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只能是把最重要的剪出来，就是在那五个领导力的五个层次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就当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就在讲。怎么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我10周的研究生课程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而且可以有操作性？那最重要的三点我把它拿出来，它是 quality of a good leader，我很喜欢这里面的前三点。他说，第一个，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影响力最强的，他一定是目标清晰而且有远见。第二一个，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他是必须有信心，对自己、对孩子、对未来。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是有知识储备，而且更有好奇心。好，为什么这三点是特别重要的啊？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远见和目标，我非常喜欢Psalms 29:18 啊，他说，如果是人没有意向的话，就会死。The people perish when there is no vision。啊，大家觉得，就一个 parenting 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呢？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朝哪个方向，什么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有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人生中的价值观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和孩子中间，这样时候才能够找到这个 compatibility，然后才会知道说，哎，我们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什么地方？你必须要这些都离不开一个清晰的目标啊。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养孩子？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这是个成长，我自己能看得出来。我从2014年受洗到现在我对孩子的眼光不一样了，我也在慢慢的成长。那这
是的，
也影响， 这也影响到啊，请问有哪位姊妹是想发言吗？告诉我一声就好了。对，也是不一样的。原来我哪怕是受洗了，2014年，我也没有看清楚我为什么要养育孩子。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受洗的时候，我的老大9岁，那么他原来的时候也去教会。是跟我先生一起去天主堂的教会，他们也从小就是 baptism，就是婴儿洗，也都受过洗。然后我们一直都去教会，但是那时候我并不认识我 worship 的是哪一位神，所以我自己不理解。那我最后我在 SVC 受洗之后呢，我开始带他们去中文的这个主日学。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9岁的时候刚去主日学的时候，那个主日学老师说：“哎呀。”那个他说你家这个儿子记性好好啊，背圣经背得可容易了，将来是当那个牧师或者传道人的料。这是我刚受洗第一年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怎么可能呢？他的智商150，跟他爸爸一样，他怎么可能去当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呢？就我当时就还是把孩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拿他的工作带来的工资等等来判断，为什么养孩子？这个是不断的去在成长的。我想跟在座的，也许有刚刚信主不久的姐妹，也许现在谈到为什么养孩子，跟受洗10年之后的我在讲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 that's okay，因为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在职场上，其实这是职场上在讲，你做什么时候会最成功呢？你先找到你的 why，你找到你的 why 了，how 和 what。都不在话下了，how 和 what 就很清楚了啊。这个不管是在任何的事业上，想在某一个领域有突出的贡献，做得很成功，那一定是先找到了背后那个原因意义。你找到了意义了，我们才会付出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毅力、我们的创造性等等都会引发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大家现在觉得为什么养孩子？好的，姐妹愿意分享的话，也欢迎拿起来话筒分享一下，没问题的。对，我想知道大家觉得 why？因为一个你我们如果想对孩子有正确的、深刻的影响力，我们必须先找到了清晰的 why。为什么养孩子？找到了 why、how 和 what 就都出来了，怎么样去做？才会清晰。阮师母在不在？如果阮师母在的话，可不可以请阮师母分享一下，现场分享一下，阮师母觉得为什么要孩子？
我当年养孩子是为了父母之名，因为我的公公婆婆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从结婚他就期盼我赶快给他们生个儿子。那
非常
后来结果却是女儿，所以又来了第二次。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神的恩赐。我还能够生出来，所以也让我知道，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这是我信了主后。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请问一下，您孩子出生之后，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个孩子要带着孩子朝什么方向，或者是孩子到什么程度，您就觉得作为母亲，您的职责负到了？
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当孩子在母腹中，我就已经开始为他们祷告。所以，当孩子生出来，就已经把他们就是婴儿 dedication 了。那从他们成长的过程，我一心一意希望他们做传道人。
真是感谢主，那其实阮师母是非常的幸运在孩子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献给神了。那我看到这个留言框里面有小敏姊妹哈讲说 complete life，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没有孩子的 life 是不够 complete 吗？他在哪一个方面能够让你把你的生命更完全、更完整？我没有任何的，就是指责的意思。我自己到48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48岁， 我48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的一生也可以很圆满，也可以很有意义。当然，对神有些亏欠了，因为儿女是勇士袋中的剑哈，所以这个，所以小敏姊妹，您觉得养孩子才会让 life complete 吗？我在这之前，我在30多岁的时候，特别是刚结婚的时候，30岁刚结婚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没有孩子啊，我就是个 failure。
哎
好。
呀，那个就是说，好像没孩子就没有 complete life，就是 experience 一下吧。
是，那也是，对，是，对，我自己在48岁以前，我也是这样觉得啊，非常感谢啊啊，那我也在学习，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看待我们养育孩子的使命，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语言。最近这一年的学习非常感恩啊，神给我这个机会哈，我让我看到说，在比如说在心理学上，我们是看到家庭是最佳的教育场所。在生活中呢，你随时会遇见或者是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冲突、怀疑、困惑、适应、分离、快乐、懊恼、服从、叛逆等等这些都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是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庭是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所是第一所学校，在心理学上来讲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孩子能够教育好了，那么因为他是大树的根，那只有教育好了，这个根扎深了，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才会帮着孩子更加枝繁叶茂，所以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孩子，我在公立学校工作了24年，那非常的明显，那不能说100%。90%，至少是90%。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去找一找家庭生活中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学习，我能更看到说养育孩子，它不只是 complete 我的生命。今天的家庭再加上教育，是明天的教会和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孩子18岁之前。这18年跟着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个责任，是我们今天最重大的一个任务。作为基督徒来讲，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美国最大的福音合唱是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在就是这些无信仰、无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哪怕是孩子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们上了大学之后，70%-80%就已经流失了。那在未来的30年里面，这是预测是2000万到4000万左右的孩子，年轻人会离开我们的信仰。那这个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不再重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教会、教堂和穆斯林的他们的 temple 他们中间的差别有多大哈？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放弃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怎么？我们今天就是谈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如果家有青少年的，特别的推荐这个青春的契机。我今天谈到的两本书是一个作者都是保罗大卫这个Dr. Tripp。那他说，家庭是神在世上的救赎工作至关重要的场所。为什么养孩子？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了。把我们的福音能够一代一代去传下去，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也成为我们神国的精兵。在我教的这个积极心理学 MBA 的课程中呢，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叫做 job crafting，叫做工作塑形。什么叫工作塑形呢？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就是在切一块石头吗？或者你说，哎，我现在正在建一个 cathedral，建一个教堂，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能够跟你的工作中的热情、工作中的付出的努力、创造性等等，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表现是息息相关的。你越看到你自己工作背后的意义，你越热爱你的工作，那么你发挥出来这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没有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是神国的建设中的 必不可少的那一块砖。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郑立新牧师的这个讲座，我特别喜欢为下一代征战。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养孩子是把他培养成精英，那我是2周之前才发现，这个太精确了，一定是从给世界世俗的社会培养一个精英，到培养一个神国的精兵。那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那我们的时间的管理，我们的精力的分配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看见，这个 vision，这个意向，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的领导力必不可少的一点。我们要如果看到说，哎，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我们实价的工作上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让我也许孩子他的能力啊，他的爱好等等，跟我们父母是不一样的。That's okay，我们就不会这么苦恼了。我们就看到说，哎，他肯定是神有他的美意。就我们看到每一个孩子，我们看到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既然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的孩子他在犯错误等等都不一样了。我们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是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看过来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孩子没有上世俗上特别好的大学，那么对你来说，这个影响力跟我们没有分别为圣之前的生活或者是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孩子他的选择、他的职业上的选择等等，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培养孩子看的就远远的不只是分数，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这些呢，稍微插一句，当我们能够把我们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他的都要给我们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其实跟我们预测孩子成功的这些因素，基本上90%以上是一致的。好，刚才讲过了，三个提升领导力，三个，第一个是先有 vision，先有意向，我们看清楚了我们为什么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当在这样一个角度的下面，我们看孩子不一样了。那孩子看我们也开始不一样了。那第二个呢，一定要有信心。这一点上是特别特别，我最近深有体会的一个，这个信太重要了。我们相不相信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你觉得儿女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很多的家长，他是后面带一个 question mark 了。儿女真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吗？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他不是耶和华的产业吗？他为什么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烦恼？今天时间的关系，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我都可以哈，我就不再停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你信不信？我就想问这句话。现在的父母真的是很难，不只是我们要照顾孩子的起居，我们还要去照顾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爱好，甚至是学业上的帮助，再就是大到情绪起伏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个咨询师等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角色，真的是非常的难。再加上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很多家长在这个上周四的时候，在亲子教育站答疑的时候，就有家长提到说，我的孩子蛮不讲理，青少年蛮不讲理，我该怎么样跟他说清楚？所以是确实是，如果我们以世俗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些问题，好累。现在的我怎么才能胜任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工作？比如说青少年来讲，即使在平静的情况下，青少年也比成年人更容易通过快捷的路径来激活杏仁核。他的大脑跟我们成人之前讲过，最大的区别就是情绪管理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即使没有什么激活大脑皮层，更容易产生纯粹的这种强烈的情绪的反应。父母觉得我还没提高声音呢，他那里已经觉得我是在攻击他了。对，如果是我们不去相信说，哎呀，孩子真的是耶和华的产物。我们会换一个角度说，孩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神让我学什么功课？如果我们不以这样的眼光去看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烦恼。特别喜欢刚才是一个作者哈保罗那他的这个父母之道跟刚才那个青春的契机一样，他说我特别喜欢他里面的一句话。他说：“父母能力不足，并不是上帝制造了一个错误给孩子，好像是上帝把孩子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家。能力不足是计划的一部分， 他知道那些承认自己无能、愿意跑来寻求帮助的父母会成为最好的父母。他没有要求我们蛮有能力，他要求我们愿意来寻求帮助。那通过我们呢？最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赐给我们这些产业呢？就是通过我们来进到孩子的心里，进到孩子的生命里，把他们变成神国的精兵。那这是一对基督徒夫妻字比较多哈，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他在东岸，他一直就是不信，不信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是不信自己的孩子能够，目前的问题都是暂时的。他的孩子其实你要从外表上来看，已经很优秀了，考上了美国最好最顶尖的私立高中但是呢在电子游戏上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信。我跟他讲了很多，我说。你现在的孩子不是未来的孩子，你眼里的孩子也不是全部的孩子，因为他在家里是这个样子，他在学校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跟这个孩子交流过，他是有上进心的，自控力弱，他是成长中必经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位父母呢，在2周之前给我一个反馈，哎，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当我们能够真的去信靠主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区别在哪里？他这个妈妈本身就是个非常容易焦虑的妈妈。这个独生女等等，这反正总之她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自己非常容易焦虑。结果她说然后她前两天的时候是很生气的，觉得孩子花这么多时间在手机上，然后结果呢，她就在跟孩子交流之前，她想起来我跟她的提醒，她说那我们就先做祷告。结果祷告之后呢，然后5、6分钟的祷告，她就感觉到圣灵在跟她讲说，不能去像以前一样训斥孩子。不能去给他挑错，他原来时候就是特别焦虑，孩子也看他脸色不好，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然后结果他们就平心，在祷告之后呢，就可以平心气和的，平心静气的跟孩子来交流，结果就了解到孩子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内容太多，我就跟大家往后走哈。然后他也是，他说特别感谢我能够提醒他，他有这样的平安，需要更多的靠近神，更多的靠近神。父母才有这样的平安，父母平安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健康的情绪下对孩子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信与不信，我们信靠耶和华的，我们有主的这些家庭何等有福！我们在任何焦虑、恐惧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更多的靠近神，然后主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什么是信呢？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还是我们有眼睛不一定有眼光？你有没有看见神的美意？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青春期还是人脑发育的第二个关键窗口。这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唯有人生最初的5、6年可以与之相比，这是个 age of opportunity。刚才那个青春的契机，它的英文名字也是 age of opportunity，只是说它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这本书呢是 Dr. Lawrence Stanberg，他不是，他是那个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都是一样的。就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青春期还是一个美好的时光，你就不会在你的眼里这么头疼啊，这个。我们极少像在青春期那样对生命有如此鲜明锐利的体验，再也没有了。大家可以回头想一想，我们那时候的勇气，我们那时候的这个好奇心等等，我们那时候的感知力，因为我们的情绪，忘记了没有？情绪的这一部分是，特别不一样，特别的敏感，所以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体验也非常的鲜明。它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强烈的好奇心、学习能力强、勇于尝试、独立性强、活力充沛等等，都是我们青春期的美好的特点还有就是他质疑现状、试图打破常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孩子身上宝贵的一个品格，在这个期间，所以神有这个几年的时间，必有他的美意。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的话，心情完全不一样。再就是孩子的问题，不是全是父母的问题。孩子带着独特的自我来到世界上，同时确实受父母的影响，还有其他环境的因素。那孩子的问题不都是父母的问题，但是都是父母成长的机会。我们的信扎得根越深， 我们的韧性，作为父母的韧性就越强，我们越不容易崩溃，不容易被孩子的暂时的困难所吓倒，甚至是放弃。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的，对，我们何等有福，我们每天都可以随时靠近神，重新得力，这是我们的最最有效的，能够加强我们信心的。我们可以不相信自己，我常在这说，我不相信自己，我也不相信我的孩子，但是我相信主。那信，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是理智上的信，还是感情上的信？常常我会接到基督徒姊妹的一些分享哈，说你看这个我们教会的小组长特别敬虔的姊妹，夫妻俩都是特兢兢业业的侍奉，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没朋友，在家里也常常脾气暴躁啊，然后在甚至是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觉得是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一个兢兢业业侍奉神的主要同工，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哪位姊妹愿意分享一下？麦给姊妹，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OK，
没关系，先讲就好了。
或者有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已经放，等一下，我把它再搞一下。
不好意思哈，听不见，听不见。确实不好意思，大概您在现场哈，不好意思，听不见。
现在好一点
对，
了。
现在好了，您讲。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家长，他没有平时很花时间去跟
跟
孩
孩子
就是教
就是
导
教
他，
导他，
不能因为
不能因为你在教会兢兢
不
业业
是
服
表
侍，
示
就
你
表
的
示
孩
你
子就
的
没
孩
有
子
问题。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必然关系。
是非常感谢。那请问一下，您觉得为什么爸爸在家里脾气就比较急？换句话说，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孩子脾气暴躁，那跟这个父亲在家里是这个行为是他像镜子一样在反射。那为什么一个明明在教会这么忠心服侍的，他也知道我应该温柔，在家里对家人温柔，为什么做不出来？您觉得？该怎么样的？那为什么做不到？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做家长呢，也太辛苦了，在教会兢兢业业服侍，有的时候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我们
太
在外
好
面
了。
呢，还是会努力的来维持，可能到家里就放松了，反而
非常。
在家里是这样呀。
是的，是的，非常棒，就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如果我们想对孩子有积极的影响力，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而怎么样去照顾好自己呢？我就特别想问在座的各位姐妹，就是有没有感到被基督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这点非常的关键。还是刚才那句话，理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只有情感，它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动力。原来跟大家分享过，emotion 它的词根是 motor，就是那个发动机，它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动力。只有带动了他，我们才能够去把自己的行为带动出来。对，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点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想再强调一下，我们作为教养者，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足够的支持。像我们今天这个姐妹会就是个非常好的支持。你知道，you are not alone，你有一个 community 在支持着你。我们的教会都是我们的支持，很多东西都可以毫无保留的给别人，但是只有爱满自溢。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照顾好自己的灵命，灵命也是 self care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对，我们先把自己的氧气罩戴上，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 对啊，之前很多的家长最后都得到了同样的一个结论，也包括以前，这是2020年的时候，我曾经咨询了一个家长，那时候他总是在说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看他的孩子好好啊，他的孩子上我的集体课上了1年，然后后来这个妈妈才发现，她说我那时候不能接受孩子，是因为我不能接受自己，我不能接纳自己，从小就是被挑剔，然后父母也需要开始跟自己和解，当父母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我们才能够看孩子是不一样的。对，这是刚才那个放大一点哈，就是把功课放在自己身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功课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 self leader。我们先做到最好的自己，我们的孩子就开始改变了，对孩子才能表达出来真诚的这种爱和关怀。在积极心理学上，我们常常Dr. Jane Nelson 这个 founder 在正向管教上说孩子。他感觉更好的时候才会做得更好。我们父母也是一样的，confident parents 才会有 confident kids。我们对自己更自信，更加的信神，我们的对神的信仰更深，那么我们才会带出来我们对自己、对世界的信任、对他人的信任，也相信说我们的孩子既然是神赐到我们家里，一定有他的美丽，我们才会带出来自信的孩子。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被信任是比被爱更大的一个恭维。我们的孩子信不信任我们？啊，这个我在2周之前咨询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当时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他说谢老师，你能不能帮我的妈妈更自信？他说我们家这么多冲突的这么多冲突发生呢，我自己感觉都是妈妈对自己没有信心啊。那其实呢，孩子是非常尊敬父母妈妈的，妈妈总觉得孩子不听话，但是孩子健康的孩子都心知肚明的，所以这个我反馈给家长之后呢，家长就告诉我，他说，确实是我对他没有信心，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然后觉得我自己很失败，作为一个母亲，孩子能感受得到的，这个会引发出来很多的焦虑，焦虑会表现出来是愤怒，所以我一定要是。我常常对自己也没信心，我怎么样去重新得力呢？我就想到说，我这么差，我浑身的这么多的缺点，神依然就爱我，神依然去 forgive divine，就是大家记得那句话：to err is human，犯错人都会犯错的，但是 to forgive divine，只有神才能够饶恕我们。那我被神饶恕了，我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那我再去看孩子，我才能够去想到说我是这样被爱的，我才有可能把这个爱给传递出去。我们真是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看见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才有可能把它做出来。那我们才有可能说，在真正的去看到孩子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赞美、鼓励、认可的地方。对，这是另外一个家长，他也说，他原来我看孩子都是缺点，孩子没有动力，已经高三了，没有学习的动力。结果呢，他就是遵守我们心理学上的建议，就是多看到孩子好的地方，然后呢，去真心实意的给孩子一些反馈。结果做到这一点之后，孩子居然破天荒的跟他说，学习还蛮有趣的，因为当孩子心里是安全的，知道自己不管是出现什么情况，父母都是。看到他的价值，他的心理是安全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在心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心理需求的那个金字塔，他就可以去到下一步了。下一步就是自我实现。他感到安全，感到被尊重，感到被爱的时候，感到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他就开始下一步自我实现，发挥自己的潜能。孩子最不可爱的时候，其实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其实就反射在孩子的态度里，这是另外一个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爸爸的情绪恢复之后，孩子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爸爸非常愤怒的时候，孩子就破罐子破摔了。还是要再强调一下，重点的事情要强调3遍：积极情绪在我们有信任了，最最底层的，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下，也许我犯个错误。但是我相信神会带领我把他的产业管理好，这种信心才会带来积极的情绪。所有的这些积极情绪，你没有信心，那只是很快就垮了。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你马上就不积极了。但是，一旦我们有 faith，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的信心建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这些积极情绪才能够生根发芽，是真正的持久的积极情绪，而不是就说，哎呀，不行了，我那个，我现在必须得相信孩子。但是你自己心里没有这么真心的信任的时候，孩子一旦出现问题，你就开始啊，管不住自己了。啊，情绪的调节能力啊，是在领导力的研究中是最最重要的之一。啊，我们在这个领导力的研究中说，能调动情绪就能调动一切。通过情绪管理，你可以缔造这个领导力。人是记不住我们做了什么，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你让他感受什么。我们在亲子加油站的里面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 panic button，就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组人呢说，哎，你这个桌子下面有，他们两组呢都是经历同样的 stress，同样的压力。那一组呢，他告诉说这个桌子下面有个 button，你如果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摁一下，我们就来了，然后这个压力就没了。结果发现呢，哪怕是有这个 button，他们并不去碰。那这些人的同时的脑部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脑部就没有这么 stressed out，没有这么紧张。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常常不只是就是不是孩子的 panic button，就是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永远。你知道爸爸妈妈是最大的靠山，还成为孩子的 panic 的来源。我上周咨询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哇，刚刚发生的事情印象太深刻了。这个孩子他是因为在我们中学他是不允许拿那个手机的。那在吃中午饭的时候，校长看到他们几个女孩子在看手机，他没有手机，他有一个 Apple Watch。然后结果这个老师校就是一天这个之内呢，就是在放学之前，他是不能拿手机看手机的，所以校长就把那几个朋友的那个都拿走了，都没收了。然后呢，来拿他的 Apple Watch 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是本身是情绪，他正在接受我的那个心理咨询，所以他是很敏感的，所以他马上就崩溃了，崩溃了，然后就是也不能上课了，然后躺在地上哭，女孩子还是，然后当时。后来他就不能说话了，就他在紧张的时候他是不能说话的，他可以写出来，他写出来的特别吓人，写出来的这些字呢，让校长就打电话叫警察了，因为他写的话是就说我永远再也不能回家了你看出了这个事情，你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会非常生气我绝对不能回家，永远不能回家，他写下来的，然后就等于是父母成，其实我跟他的爸爸谈过。华裔的父母很爱孩子的，非常爱孩子，但是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有严厉的体罚，而且是曾经有一次伤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个孩子他，我问这个孩子为什么爸爸妈妈就是体罚你，他记得都是错的，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记得都是错的，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做了什么，但是他永远都记得父母给他带来的恐惧，就这一点他是记得的，所以他一到这个情绪化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崩溃的状态了，所以就是觉得很遗憾，就是这个情感的意象太深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情绪的那个力量，像大象一样，我们必须要跟情绪一起来 work，才有可能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家有青少年的孩子，家长真的很不容易，是我们的幸福感最低的时候，甚至有这个《撞上幸福》这本书上曾经做过，你的孩子12到16岁的时候，那你的幸福感。是最最低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父母一定要像刚才阮师母讲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啊。圣经上反来覆去讲过很多，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弱取胜。我们一定从生理上，比如说自己要有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健康的饮食啊，定期的锻炼身体等等。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灵性上的，我们要。这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里面最最大的一个习惯，最后那个习惯，磨刀不误砍柴事，sharpen your saw。我们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灵性和身体和精神。最终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中立和积极的情绪，能够是消极情绪的3倍。消极情绪就是等于是失望啊、愤怒啊、悲伤、绝望啊、什么恐惧啊等等这些是它的3倍，我们就是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感谢主。我们虽然不好，神永远都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啊，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来，祈求的就得着，我们一定会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大胆的向神去求，只要是符合神的国、神的意的，一定会有。 包括我们的心理素质。对，所以高管能力的决定他的是他的心理素质。对，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有 vision， 要有意向，知道为什么要养孩子。第二个呢是要有信心，对自己、对神，对，我们可以不相信自己，也可以不相信孩子目前的情况，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神他是从来不单言的，神也是充充足足的恩典，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第三个呢，一定要做一个我们有基本的知识储备，比如说我们去了解一下孩子现在的发育的特点。那同时呢要有好奇心，好奇心是机会的一个特别对领导力来讲至关重要。哈佛 Business Review 上讲过，为什么好奇的人一定会做到领导的位置？为什么呢？大家觉得为什么讲到领导力跟好奇心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优秀的领导者他一定是有强烈的好奇心？不好意思，快超时了哈，那我就赶快往下讲。这个在我啊，请讲，请讲。
是有好奇心才会有内驱力去主动的去了解。对，
太好了。那请问一下，您觉得什么样的父母，就是前提是什么？他有好奇心，主动的去了解，之前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这儿的时候，很少有家长能够做到说，我主动的去了解。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好奇，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好奇，也就失去了领导者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特征。为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会做到像我们刚才这位姊妹讲的，主动的去了解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人好奇？我不知道，而且我承认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去了解，我尊重，所以这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好奇心。这是在心理学的领导力上，好奇的和不好奇的领导者中间最大的区别。不好奇的，他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他不需要再去主动了解问题了，他已经先入为主的，已经有封闭式的问题了。可是，唯有好奇心的这样的领导者，他才会愿意去赋权，愿意主动寻找可能性。那觉得自己说不知道，所以我尊重，真正的尊重对方，我才会去想去了解。这个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哈，还有很多。如果我们觉得面前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就不再好奇了，他就是有问题，都他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真正好奇性的家长，我们是一定会觉得孩子他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我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帮着孩子去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这是个问题孩子。包括家长为什么不挑食呢？因为我们是买菜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很难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啊，就像是个打游戏是一样的。打游戏我们眼里是 problem，你要觉得是个 problem，那么我们就不再好奇了，它就是个问题嘛。这是他的问题，他打游戏，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真正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打游戏在父母的眼中是个 problem，但在孩子的眼中是他解决问题的 solution。这也是一位我们教会的主要同工，对，他当时就觉得，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互相不能理解，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只能是休学了啊，然后孩子说我们怎么伤害到他？哎，父母就觉得非常的难受，怎么不看看父母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就陷入争执了。后来他真正做到去好奇，然后就听，就去倾听。他也是在这之前是他是学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东西，然后看了好多书，开始慢慢明白了。然后当他能够开始好奇性的去倾听，不再去反驳，不再去觉得孩子说的都不是不对的，他才会去愿意去了解一下。听一下，到底出现怎么回事？他说，光听一听，一次听一两个小时，孩子就开始慢慢开始做作业。在上次有机会分享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个X，就是接纳，接纳是所有的6A 的力量里面最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有家长讲，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才会产生影响力？有爱的，对，有爱的。爱是占到了这么大一部分，然后最后1/3是约束，1/3是爱，我们才可能对孩子 有特别有效的引导。那接纳 acceptance， 先接纳孩子的情况，接纳不是纵容，接纳是后面这些，你想让产生权威的力量，最最基础的一部分，你想让孩子有责任啊，这是我们最终都希望孩子能够达到的阶段。可是在这之前，你没有接纳，你想直接就去有权威，这个是做不到的。特别是12岁以后的孩子，你没有这些前面的5个 A， 你直接就来一个权威和责任，就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前面这个爱这部分，不要前面这个爱这部分，直接就去约束，直接就去有这个啊产生权威的力量，做不到的。非常感谢啊，就是这个供大家参考一下哈，就是我们只有先接纳了孩子，孩子才能接纳自己，我们才会对孩子有影响力。不然的话，孩子起冲突，然后成了对立面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甚至起到相反的影响力。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再也不想进入教会了，因为你跟你情感是相对的时候，他对你尊敬的，你提倡的一切，他都是反感的。对，所以孩子在最后这部分，就是我孩子要感受到，不断地感受到他作为人的价值，哪怕是他成绩不好的时候，哪怕行为出问题的时候，他依然是有价值的时候，孩子才会有这个内驱力。我们圣经上提到了很多很多怎么样能让孩子，当然不只是孩子了啊，包括跟其他人建立健康的关系的听这一步一定要做好。我们在刚才那个就是Dr. Maxwell 那个领导力的5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 positional power， 你处在父母的位置上，你对孩子就有领导力，10岁之前是有效的，但是10岁之后你至少要达到第二层的领导力。第二层的领导力就是关系的领导力，就是而且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从圣经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好的聆听者，不要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了，不再好奇了。我们只有尊敬他人，觉得自己不知道，我们才有可能能快快的听，不然的话我们觉得没必要去听你的。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两本书哈。好，现在很多这个信仰的学校也是开始了，不是家长要孩子听话，而是好好的说话啊，做一个好奇型的父母，然后真正能够把自己穿在自己的脚穿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在这之前，前提就是我们要先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下来，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这个意见。对，路加福音23章34节早就提醒过我们，孩子所做的他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所做的我们都不晓得。你想想啊，神怎样去原谅我们，我们也要去这样去体谅我们的孩子。我们只有是真心是好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一致性的父母，就刚才那个对话萨提亚是我们在家庭治疗中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做这种一致性的父母，真的是真心的尊重接纳孩子，才会去积极主动的请教一下，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好奇心，真正是尊重孩子作为一个成人，知道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大量的时间放在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上，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重建家庭祭坛，才有可能孩子愿意做我们建议的事情，因为他们能感觉到父母的尊重和爱，爱是太重要了，感觉到这种爱的时候，他们愿意追随我们，我们喜欢去教会，他们也一定愿意跟着我们去，爸爸妈妈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值得他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好，这是刚才讲的最最重要的三点。再重复一下，就是如果想让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力，一定是先看到这个目标，育儿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呢信心对自己对孩子对神的信任，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永远做一个好奇型的父母，能够接纳，在接纳的基础上带领孩子能够达到责任和权威的最后两步。在我们领导力的这个研究中呢，最近应该几十年了，都在谈到说，真正的领导力呢，它不是从上往下的这种发号施令的，而是仆人型的 这个领导。其实我们基督啊，我们的神早就给我们做好了榜样啊。那这个这是传统的领导呢，是一个人下面这么多人。可是现在的 servant leadership 都是一个人肩上扛着这么多的责任，是服务他人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教会中讲的是一样的啊。我们以为是啊。以为是大的人的最最终，如果是真正是职位越大的话，他的责任是越高啊，他的对他的同理心呀啊，什么这个觉察、这个倾听的能力呀、疗愈的能力呀啊，还有劝导别人的能力啊 ，foresight 这些有远见呀啊，这怎么样去建设这个社区呀等等，这些都是啊，如果想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社区有影响力的话，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人的领导力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啊，没有人是天生就可以做到最好的自己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都是窑匠手中的泥，我们只有全心的信靠啊，那主就一定可以做他的工。就是怕我们啊觉得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神就没有办法开始显示他的能力。我们在座的各位姊妹都是非常非常的蒙福的，我们有这么好的教会。啊，那我们有我们的圣经啊，那只有三股合成的，这个三股合成的绳子，它是不容易折断的。我们靠着自己力量非常的小，我们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家庭交在我们的教会，交在我们的这个社区，交在我们的圣经神的话的里面的话，我们就不容易折断，我们就一定可以在再困难的啊这个社会的情境下，都会带领好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我们郑牧师的讲的话，他说永不放弃。他说就算是我们的孩子现在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就算是已经被掳掠了，还可以被夺回，因为我们的主答应我们要拯救我们的儿女。我们是世界的光，那最起码我们家里这一角，我们一定要照亮。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希望今天的分享呢，给您有至少有一点启发，帮助大家呢，在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中有更强的领导力。我们的家庭也好，教会也好，都是一样的，讲道理，理智上我们知道了，做不出来，那一定是情绪卡住了。希望我们通过自己情绪的调节，看到我们的使命，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才能把这种爱传递出去，在爱里面才能够对我们的孩子有根深蒂固的这个影响力，让他们愿意追随我们，通过我们改变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觉得他们不得不去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父母，那种的领导力是非常短浅的。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好，谢谢，非常感谢谢刚博士的分享。